持戒是道场，得愿具故，忍辱是道场，于诸众生心无碍故，精进是道场，不懈怠故，禅定是道场，心调柔故，智慧是道场，现见诸法故。
好，所以这边讲的就是六度。所以在注脚325呢，这边就讲到说，这个是无所得六度了。那这无所得六度呢，就能够升起这个道果，所以名为道场。好，我们来看看回来上面讲第一个，就是布施不忘报。在深造他这边的解释呢，他讲到布施不忘报，那这是属于什么呢？无相行，属于无相行。那到底什么叫做无相行？大家有听过这个名相吗？无相行，所以我知道大圣不共法在讲菩萨结尾的时候，他就出现这个无相行这个名相了。那无相行呢，声闻有没有无相行？没有，因为声闻它是偏真，或者是叫做偏空，它是偏空，所以它正空，就是所以它才会这个入无余涅槃之后就没有作为了。但是菩萨并不是。那无相行，他从这个初地啊，在初地的时候，这个无相行呢，可以拆开来讲啊。无相呢，其实无相指的是什么呢？无相指的是空。那行指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有啦。行当然就是有，因为它有行进啊，有动作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无相行，像初地的时候呢，初地到四地啊，它叫做空有不病，空有不病。空有不病就是说，它见空的时候不见有，见有的时候不见空，叫做空有不病。这两个一直是相 有所隔碍。那一直到第五地的时候呢，他才做到空有不二，也就是空不爱有，有不爱空，这叫做无相行。所以无相行从第五地开始才去入这个无相行。那一直到第八地，一直到第八地这个无相行呢，他才能够达到无功用无间断。无功用无间断，无功用就是说他这么去做呢，不用再去加行了，已经是自然而然的了。像我们开车一开始踩油门是不是踩很大力，对不对？那让他跑了之后，你是不是就可以稍微放油门之后定住在那边就好了，就是已经是这个自然而然的。所以到第八地他就是自然而然的，然后他没有间断。所以在第六地跟第七地呢，它还是会有间断，或者是说它还要有，还有功用，就是它还要用力一下才能够达到。那到第八地就自然而然了。所以其实无相行，基本来讲，它就是空有不二，空有不二。但是我们这边是以六度为主在做说明，对不对？所以以六度为主在说，在做说明。我们一开始讲到布施的时候，称为布施波罗蜜。那怎样才能够称为布施波罗蜜？要达到三轮体空，那才是布施波罗蜜嘛。那这个三轮体空，这三轮是哪三轮呢？施者、受者，还有物，布施物，这三个， 也就是说要有这三个，那才能够成为布施。这三个如果缺其中一个，那就不成为布施这个事业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受者，那你有布施的人跟布施的东西，那成不成就布施？不成就，你又没有拿，你又没有布施给人，怎么叫做布施？所以一定要是这三个具足，那才叫做布施。但是为什么他说他是空？也就是说，这个动作，这个布施，这布施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它不是实有的，对不对？因为它要借助这些条件，它才能够产生，所以缺其中一个条件，它都不能够产生。那既然它要因这些条件才能够产生，就说明这个东西是不实在的，没有实在性，所以叫做空。所以空不是讲没有这三个东西，是有，只是它不实在。那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呢，像我们刚刚讲这个成发心到成就，它是不是要有一个过程？在发心到成就，刚刚讲的就是可以说世俗的发心，发起菩提心到成就菩提心，那中间你要有一些实行嘛。那这样的实行跟圣意菩提心，发起圣意菩提心到成就圣意菩提心的发行一不一样？其实内容都一样，内容都一样，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三轮都是一样的，差别在你有没有体空而已。所以如果在属于世俗这一边的，属于世俗行，属于世俗行的这边叫做相视波罗蜜，圣意这边才是真正的达到真实波罗蜜，才能够达到真实的三轮体空啊。在这个世俗行这边所学的六度呢，都是属于相视波罗蜜。那为什么叫做相视呢？因为你还没有证空，还没有证法空性，在未证法空性之前，都是世俗，都是相视的。那像这个，我们说菩萨道，修菩萨道到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对不对？所以第一大阿僧祇劫，它从初住十住的初住开始算，算到哪里呢？算到初地，这就要花一大阿僧祇劫了。所以初住到初地这一段，全部都是属于什么？凡夫行。所以要写于菩萨，你至少要当一大阿僧祇劫的凡夫。所以不是菩萨就是那个观世音大士或是地藏菩萨那种，不是的，全部都是凡夫菩萨。那这个凡夫菩萨他也是要行六度，不过对于这个空性呢，他是圣解。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理解什么叫做法空性，对于法空性如何去理解，如何去通达，如何去确定，那这都是凡夫菩萨修学的一个核心重点，思想重点，然后以这个思想重点去行六度。那去行六度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减少执着，减少执着，而不是不执着。那这叫做相视波罗蜜。那真正的正法空性呢，就是初地菩萨。正法空性是圣者了，这个时候呢，他才能够达到真实波罗蜜，就是三轮体空了。那为什么要先讲这无相行呢？因为后面这一段话，其实它就是在讲空有的一个关系啊，空有的关系。所以这边讲说，讲有它不会没有，不会失去无；讲无也不会失去有。所以有无呢是相待的，有无是相待的，不会 离开有而讲无。那有无的一说呢，它不会违背它的根本，那只有大圣道才这么说，因为声闻道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无相行可说，那无相行只有大圣，大圣菩萨行才有。所以讲有，讲有呢，说明并不是没有，但是这个有呢，也不是实有，所以说不言有，不言有这个有，指的是不是实有，它是因缘因缘有。那讲无呢，也不是实无，只是没有体性而已，没有实在性，并不是把这个因缘有否定掉。所以下面讲说，万行虽然不一样啊，因为不只是六度了，只要是利益一切众生的一个善行，都叫做万行，所以它就是有种种的差别。那虽然有种种的差别，但是它的一个特性就是以无相为它的特性，无相就是没有实在性啊，就是无自性。所以这个无而不无，故即有为始。这边讲就是无相呢，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以因缘有为世间的一个真实。那有而不有，故世界为一，就是有，但是它不是实在的有。所以不管是布施还是持戒，它都是唯一，唯一这个一就是同为一相，一相就是无相。所以这边虽然举施不忘报是无相行，其实他所要讲的就是不是只有布施才三轮体空啊，其他的这些善行全部都是什么，都是体空啊，都是体空。接着就是持戒能够得愿具，得愿具就是所愿皆成啊，持戒所愿皆成，所以这边才会说没有这个戒具而愿不具的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持戒啊，我们看注脚三二五，注脚三二五，刮胡二在471页，这边导师 MP3 里面就讲到说，持戒是一切功德的基础，那有持戒所愿，一切功德才能够圆满。那持戒到底是什么呢？讲白一点就是规矩，规矩或者是行径，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达到那个目标，那你要不要有规矩跟行径？你是不是要遵循这样的规矩跟行径，你才能够达到那个目的地，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持戒的话，那你想要达到那个目的地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所以才说持戒所愿皆成，就是这样，因为它就是规矩，它就是一个途径，那沿着这个规矩途径，那我们就能够走到目的地。好，那接下来就是忍辱。忍辱呢，就是于诸众生心无爱，心无爱，爱就是障碍啦。对于众生呢，我们心没有障碍，所以深造这边说，如果我们能够忍忿啊，忿就是嗔恚啊。对于嗔恚，我们能够忍辱，那我们的心呢，就能够体恤他人，也就是对于众生呢没有障碍。那如果怀愤的话，怀着嗔恨心，那对于众生呢，我们的心就会有障碍。那这个障碍就是遮善法，遮善法。所以对于众生怀愤的话，那第一个受到伤害的是谁？自己，因为自己本身就遮蔽善法了，那也没有办法带给他人善法，因为嗔恚呢，唯有破坏，没有建设。所以在这个菩萨的众戒里面，嗔恚是摆在前面的。好，下面就讲到精进是不懈退的。那精进不懈退，精进呢，其实就是向前，精进就是向前。那不懈退就是不后退，不后退。所以能够一直向前不后退，简单来讲，这个不懈退呢，就是说， 声闻的精进跟大圣的精进有没有差别？差别在哪里？八正道当中的正精进啊，跟六度里面的精进波罗蜜，它的差别在哪里？同样都是精进嘛，对不对？声闻的精进，它有设定目标，它有设定目标，所以当它到达那里的时候，它就不再往前了。但是菩萨的精进有没有设定目标？没有，所以菩萨的精进也是心无止境，他没有设定目标，他就是一直往前走，所以他也没有停在那边，他也不会停在那边，那也不会退失，所以这就是不懈退，就是一直往前不懈退。那禅定呢是心调柔了，所以这边的禅定呢，他并不会去跟你讲说心已尽性了。不会，他是讲心条路，因为心条路我们可以去做很多的善事。那如果心刚强的话呢，对于善法根本就没办法入心。善法如果没有办法入心，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行善法利于众生。所以心条路才能够入法，入法去修学这个善法。那智慧呢是现见诸法。所以我们看471页啊，深造这边讲说，这个万法是很多很深广的，但是我们竟然能够入法去学习这个善法，那这些善法呢，就好像出现在我们眼前一样，现若目前，就好像出现在我们眼前一样，那这个是智慧的一个功能，或者是说智慧的一个作用。那这些都是从前面而来，就是说我们前面能够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对于这些善法我们都能够去修学，所以这些善法就好像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样清清楚楚，那这就是智慧的一个功能。好，接着呢就是这个四无量心啊，那班长我们念一遍啊。
道场等众生故，悲是道场；忍疲苦故，喜是道场；悦乐法故，舍是道场；正爱断故。
好，所以这边的慈悲喜舍跟我们以前看过的慈悲喜舍的内容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不过也是蛮有意思的啦。像这个慈是等众生，所有等呢，不是叫你等待啦，是叫你要平等的去对待众生啊。众生一般来讲呢，就是有亲、中、远，对不对？有跟我比较亲近、要好的人，那有跟我是死对头的，那还有跟我是不好不坏就一般般的。那对于这个亲跟远呢，你要知道，其实都是因缘所成啊，没有决定的亲或者是怨啊，对不对？所以说，家人不就是亲吗？但是你跟你家人都不会吵架的吗？啊，乃至会离家出走的有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变成怨了嘛。所以亲怨它没有一定，亲怨没有一定，所以对亲怨呢，就是要平等去观之。那对于亲怨呢，都想要令他们得到安乐，那这就是慈，就是慈心啊。那悲呢，就是忍疲苦。我们一般不是讲说悲就是拔苦嘛，对不对？你说慈与乐平等对待这个众生还没有问题，但是悲为什么是忍疲苦呢？那这边深造解释就是说，当我们见到众生苦的时候，那一定会去怎样解救他，就是想要去拔除他的苦，不会说这个汤叹者就困难了、困苦了，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很困苦，那我就不想要去了，不会的。所以这叫做悲心。所以就是说，我们学菩萨是不是要去度众生？那如何才能够 做到度众生这件事情不以为苦，不会觉得度众生是一件苦差事。要如何才能够做到证到空？那如果没有证到空，不就不用做了？那现在我们就不用做了。所以在《大智度论》呢，这个龙树菩萨说：“哦，你对你度众生啊，对众生的态度，你是如何看待啊？你是把它看作其他人，还是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亲人眷属啊？如果你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亲人眷属，那你去为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痛苦？不会啊，就像。”如果大家有生儿子、生孩子，那为你的孩子付出，你会觉得很辛苦吗？一般的人来看，可能很辛苦，但是你却是甜在心里面，对不对？你不以为苦啊。所以就是说，你如何去看待众生？如果你一直把众生当作是他人、外面的人，那你就会变成没有办法尽心尽力，或者是说。做一点你就会觉得很疲苦了，但是如果是为自己的家人，你就会尽心尽力而不会觉得很疲苦。那这都是一种譬喻啦，当然你要举出很多的反例一定是没问题的。如果这是龙树菩萨所说的，那如果还要去反驳的话呢，那就是我们台湾有一句话叫做不会鬼啦，就是很叛逆。好，那喜呢就是悦乐法，悦乐法。那悦乐法我们先来看深照的一个解释啊。他说以己法乐，乐彼同悦。这句话简单来就是让他人欢喜就要像自己欢喜一样。那罗什这边呢就是把这个慈悲喜这三个做一个连贯啊。他说慈他是假想观，对不对？你就是观想让众生快乐，但是这个快乐呢就是从慈心而起的，然后看到众生受苦，那心就升起悲悯，那这个时候就入于悲心，所以就要想要令众生常得这个快乐。接下来就是入喜心，那喜心虽然也是假想，但他却是作意想要让他一直快乐，所以他就跟慈心不一样，因为慈心是想象给予众生快乐，那这边是让他就是作意让他一直快乐，而不是只是一时而已，能够让他这个快乐保持下去，那这就是喜。所以这个慈跟喜呢，这边就讲到说，慈心就是与乐，就是与乐这件事情而已。那喜心呢，就是直接观这个众生得到快乐。所以慈心就是给予众生快乐，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并不是想说他得到快乐，只是说我想要给他快乐。但是到了喜心的时候呢，你是能够观想到说，众生真的是感到快乐而生起欢喜，所以这就是慈跟喜的一个差别。好，那舍呢，舍就是憎跟爱这两个能够断除。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说舍就是平等啊，平等叫做舍啊，但是到底什么是平等呢？我们来看一下472页，472页深照这边就讲到说，慈它会升起爱，那爱升起就会懒惰，有懒惰就会有过失，那悲也是一样，悲也会升起忧，忧就会升起恼，恼就会升起憎，因为悲就是看到众生苦嘛，对不对？那看到众生苦呢，就会升起忧虑嘛，就不忍众生苦嘛。但是你会进一步去想到说，那到底是谁让众生苦？所以你就会让众生升起苦的这个对象啊，你就会升起恼乱心了，乃至进一步你就会去憎恨他了。 所以这边讲说，慈跟悲虽然是善，但是如果这种过失想，是很容易升起这种过失想的啦。那这种过失想升起来，我们就要以平等观去舍除。所以说要两舍，所以两舍这个到底是要舍慈悲这两个吗？并不是的，所以并不是叫你去舍弃这个慈跟悲，而是舍弃这个爱跟憎。舍弃爱跟憎，那舍弃爱跟憎，心才不会有所着了。所以能够舍弃爱跟憎的时候呢，对于慈跟悲，那才能够平等啊，不会由于这个慈而生爱生着，不会由于悲而生忧生恼，乃至生憎。好，接着就是下一组，那下一组经文呢，班长来念一遍啊。
神通是道场，成就六通故，解脱是道场，能被舍故，方便是道场，教化众生故，是摄是道场，摄众生故，多闻是道场，如闻行故，福心是道场，正观诸法故。
好，神通呢，就是成就六通。那这个其实神通呢，它是跟什么有关系呢？跟禅定。所以如果没有禅定的话，是没有神通的。所以神通它一定是依着禅定而升起的。那解脱，解脱其实也是禅定的一种啦，禅定的一种。那借由禅定呢，它能够被舍，也就是能够舍离对于这个境界的一种贪欲啊，所以叫做被舍。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解释：神通成就六通，解脱能被舍。所以深造这边讲说，解脱呢，指的就是八解脱，而不是这种解脱生死的解脱。那这八解脱又称为八倍舍，八倍舍。所以八解脱或者是八倍舍，它其实就是依八种定力而舍却对于色跟无色的这种贪欲，所以它要对治的是贪欲，也就是说借着定力而对治贪欲。那这个八解脱或者是八倍舍呢，前面是先修不净观，修不净观去对治这个贪欲。那最后不是最后了，先修不净观去对治这个贪欲，接着呢就去修清净观，修清净观去舍弃这个不净观，那这也是为了对治贪欲。那接着呢就是这个是空定，是空定呢，就是对，就是要去对治这个色的这种贪欲。那第八个叫做灭尽定，第八个叫灭尽定。所以这边讲到说，观清为黄，观黄为清，这边指的就是净色观啊，净色观，也就是说，其实这边不是在观不净的。不净是观这个容，就是容烂长乃至清淤这些啦，血涂这些不清净的相状，就人死掉之后，那他在死的过死掉过死掉的时候的尸体的变化的过程叫做不净观啦。但是这已经不是了，净观就是能够观青黄赤白这一些清净的这个颜色。好，所以说舍备这些境界，舍备这些贪欲的境界，那这些都是重新所观，所以叫做备舍。所以在注脚三三四呢，注脚三三四自论这边有说，这叫做备舍。那他说备是净解五欲离事着心， 这句话你们怎么解读啊？就第一种解读就是说，哎，什么是备？备呢，就是尽节五欲。那什么是离？离就是浊心。但是这样解读好像不对，好像不对。所以这个是呢，就是指后面那个东西呀、啊。所以就是要背离尽节五欲的浊心呐、啊，也就是说，对于尽节五欲会升起的这种浊心，也就是贪欲心，我们要舍离呀、啊，那才叫做背舍、啊、好，接下来讲方便，方便呢就是教化众生呐、啊，那四摄呢就是摄化众生。那我们看473页，我们先来看这个身照的解释。身照说方便呢是起于弘化，因为你要去教化众生，你一定要有这个方便，也就是要有善巧啊，要有善巧。所以想要去教化众生呢，其实很多种方法，但不外乎就是两种方式，一个叫做对治，一个叫做引导。那对治引导同样就是就着众生的根性来做实施的，来做实施。所以简单来，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说这个习已成性，对不对？所以众生是不是有很多种个性，或者是很多种习性？那虽然有很多种习性，但是归纳起来不外乎就是三种。那这三种呢，其实就是贪嗔痴，所以又称为贪心人、嗔心人跟痴心人，有没有？众生有很多种习性，归纳起来就这三种。那这三种，同样这三种，我们可以用对治的方式，我们也可以用引导的方式。那如果是对治的方式，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啊，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对于贪我们要用什么去对治，对于嗔要用什么去对治，对于痴要用什么去对治。所以一般讲到贪呢，就会想到用什么去对治，不净观。为什么贪对治要用不净观？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你为什么会生起贪，就是这个境界呢，你只取它的清净相，你取它清净相，你取它美好的这一面，你才会起贪嘛，对不对？那现在就叫你说，你竟然是因为取它的清净相而起贪，那要让你不起贪，其实就是叫你去取这个不净相，你就不会起贪了，所以才会说对治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是嗔呢？痴心。那如果是痴呢？缘起。为什么？都知道，但都就是不能问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痴啊，不是白痴，这个痴是不明事理。那缘起就是在说明事理。所以这事理如果你能够清楚，你还会升起愚痴吗？不会。所以对治大家都能够很容易朗朗上口。那如果引导呢？会引导吗？其实讲到引导好像很难啊。所以如果你们家有小孩子，你在教导小孩子，你是常常用对治的方法，还是用引导的方法？如果你用引导的方法，你跟你家人的关系，跟小孩的关系就会怎样？非常好。那如果你是常常用对治的方法去教导小孩，你跟小孩的关系就会怎样？小孩就会对你敬而远之，对不对？乃至会产生起嫌隙。所以不是一味的对治就是好了，有时候要去是学会去引导。那如果是贪的话，你要怎么样去引导它？贪就是取 镜像嘛，对不对？取镜像，所以是不是所有的镜像都是不好的？是不是所有的镜像都是不好？不一定。所以你看这些善行啊，善行就是好的，所以这种善行呢，慈悲有关啊，或者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身心啊，就是对于想要去修学一切善行的这种心量，会越来越广大，那这边呢就会往好的方向，或者是说，简单来讲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不是好的？对啊，菩提心是好的，或者称作善心啊，让它往善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它竟然要取清净相，那什么样的清净相，它是跟善的相应，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跟善法相应的，那它也是清净相。所以你看这些讲不净观之外呢，有什么观是属于清净相的？就是念佛观，观佛的32相，那或者是观这种菩提心的诸多功德，那这一些就是属于引导，反正往善的方向去引导。那如果是嗔的，就往哪一个方向去引导呢？大悲心，这个是对治啊。所以如果是嗔，为什么会嗔呢？嗔心重的人啊，他的这个我们说他的眼根是很锐利的。为什么？因为他常常去看别人的缺点，对不对？他很容易去观察别人的缺点，所以嗔呢就是去观察别人的过失而生起的，所以他这种观察的能力很强。那你不一定要去观察别人的缺点啊，你可以去观察别人的优点，或者是你可以去抉择这个法的真伪啊，观察抉择法的真伪，那这就是智慧。从智慧这边去引导。那如果痴呢？痴如何去引导？痴就是不明事理，对不对？在我们佛法里面呢，是不是有两种人？一种叫做信行人，一种叫做法行人。法行人他就是属于智慧这方面的，他的观察抉择的能力很强，所以你跟他讲了一个方法，他一定会把这个方法的逻辑概念搞懂了，他才会去实行。但是信行人呢，你就要去把这个方法的概念逻辑搞懂，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没有。所以只能，所以痴心人呢，只能从信愿这方面去引导。同样这些根性，那我们教化众生要有善巧，所以方便就是善巧，不是一味的对治就是好，有时候你要去引导。所以对治可以说是断恶，那引导呢叫做修善或者是生善。你要断恶生善，你不要只是一味的断恶不生善，那最后会变畸形。这个四色呢，他说生于来众，就是众生啊，四色就是生于众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罗什对于四色的解释。那四色就是布施、爱语、力行、同事。那这边讲到布施说有两种，那这边有下人跟上人。那这个上下人呢，也可以理解为这个钝根或者是利根啊。下人就是利根，上人就是利，下人就是钝根，上人就是利根啊。所以对于钝根的，我们就是以财，那如果是立根的，我们就以法。但是大家之前我们应该有提过了，就是说在六度的时候有提到布施，对不对？那在四色的时候， 第一个也是布施。那为什么布施会出现在两个地方？不管是六度还是四色的布施，因为简单，所以它才放在第一个，是吗？这是没有错啊。但是问题是，六度里面有布施的，那四色为什么又有布施？如果六度有布施，四色有布施，那为什么六度里面的内容它不要再把它复制过来？那就变成六度六色，为什么六度四色？所以四色的布施跟六度的布施有没有不一样？有啊，在我们第一本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上到第二本了，在第一本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六度的布施呢，就是我直接给你，直接给你，就是你有需要我直接给你。但是四色的布施，尤其是这个色，我给你是为了要引导你。变成说六度的布施呢，它没有引导的作用，简单来讲就是帮助你脱离困难而已，或者是跟你结个善缘而已。但是到了四色的布施呢，它就是有引导色化的一个作用了，就是有目的性的啦。那爱语呢，就是讲这个软语的。那对于立根、对于顿根的人、下人呢，我们就是软言。软言啊，就是讲话的态度要柔软，那让他听起来欢喜啊。那如果是立根的人呢，那我们就以法语，让他能够内心得到这个安慰。所以这些都是以爱为主，但是这个爱哦，并没有懒贪婪的一个意味在里面。这种爱应该叫做什么？关怀啦，关爱。所以不是贪爱，是关爱，纯粹是以关怀的心去对他讲话。那第三个力行，所以如果是顿根的呢，我们就让他得到世俗的利益。所以世俗利益就是说，不论他在这个经商啊、教育啊，或者是这个医疗啊，我们都能够帮助他。那如果是立根的呢，我们就是依法让他得到法力。那第四个同事，这个同事有两种，那这个讲说同恶人则又以善法，同善人则令增善根。所以其实这个同事在我们之前有讲过了，就是欲恶同恶而断其恶，欲善同善而尽其善。所以这种同恶，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我们一般就很容易嫉恶如仇，有没有？那对于这种好像不好的人呢，就会排斥他。那这边想的同恶，就是你不要去排斥这一些人，你反而要去亲近这一些人，然后引导他们向于修学善法。所以才会说随类而入啦，不管是善还是恶，那都要去引导他们做所做的事跟他们同，但是绝对不会跟他们做同样的恶事啊。所以一开始这个谁啊，维摩诘居士，他不是也有跑到酒肆去吗？对不对？他不是也有跑到这种声色场所去吗？但是他去声色场所跟一般的人去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去那一边呢是要引导他们，所以他不会像声闻弟子说这个地方我不该去，不应该去，去了会怎样。但是维摩诘居士不是的，他反而如果不去的话，这一些人永远就没有接触到佛法生长善根的机会。好，那接着就多闻。多闻呢，他说如闻行啊，那深造说如果我们听闻了，但是却不能够实行或是实践，那我们这样的听闻呢，跟禽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因为听到声音啊，禽兽也是可以听到声音的，但是禽兽，我们说对牛弹琴有没有？牛也可以听到琴声啊，但他不知道你在干嘛，所以他也不会有所动作。 那福心呢，福心就是正观诸法，正观诸法。那罗什跟深造在解释这一段，他们的角度不太一样。罗什说可以用事行福心，或者是用道理去福心。那这边呢是用什么去福心呢？就是观察无常的道理，然后去调伏我们的心啊。所以这边就是说，罗什是站在说你怎样去调伏你的心，你可以用无常观去调伏。其实很多观都是可以去调伏的，调伏也就是对治的意思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心啊，那嗔心，你用什么观？贪心用什么观？痴心用什么观？这就是对治，也就是调伏。那深造这边说，心其实就是一种习性啊，心就是一种习性，养成一种习性。所以强梁就是个性很倔强、很刚强的人，那他的观念呢，都是错误的。那如果心调伏的人，那他的观念呢，那就是正确的。所以讲的角度跟罗什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他会说，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去养成怎样的一种习性或者是个性，不要养成这种个性刚强的特性。如果养成个性刚强的呢，那我们的观念，你看有一些人哦，同样遇到一件事情哦，但是他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呢，重重都是负能量的。但是同样一件事情，不一样的人，他却是以正能量去看。所以变成说，你到底是要养成负能量的特性，还是养成正能量的特性？好，那到这边，我们下次9月26。好，下次从37品。那到这边大家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很好。那我们就一起合掌回向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